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趣。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这一位先知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耶利米所写的安慰之书。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耶利米的33章。那么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，说：“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。”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，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，正是拿死尸。充满这房屋，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，因他们的一切恶，我就掩面不顾这城。看哪，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，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。我也要使犹大。和被掳的，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今天这个讲的题目就是先知耶利米的安慰之书第五部分。那么33章是接续32章。讲到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，耶利米仍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。此时，耶路撒冷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。强悍的巴比伦两次掳掠犹大，西底家之前两个王，一个是约雅敬，一个是约雅金，都被掳了。那约雅敬呢，被这个用铜链锁着，带往巴比伦，路上呢他就死了，那么像狗一样啊被埋在郊野。另外一个呢就是约雅金，他被这个押到巴比伦去，啊，直到这个米罗达元年，他才抬头。此时的。这个王呢，叫西底家，乃是巴比伦王扶助上位的傀儡。西底家没有听神借先知耶利米所传达的警告，应着景象行恶，在这个灭亡的路上直奔。在列王记下25章第一节。好，我们请胡弟兄帮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啊，《列王纪下》25章第一节。那么在这里有这样的话：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。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四围筑垒攻城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亡11年。那么，从他这个 纣王第九年被围困，11年被攻破。那么现在呢，是西底家10年，也就是说呢，耶路撒冷被围困已经1年了啊，已经1年多了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，我想呢，王与这个犹大的首领，他们都在那里同仇敌忾，要抵挡巴比伦。可是呢，耶利米却是告诉大家要放弃抵抗，投降巴比伦，并预言犹大王西底家必然失败，被掳。这样的信息不是犹大人想要听的，于是先知就被当作卖国贼关押囚禁。这也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。那么，在这样的一个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下，啊，可以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，啊，在这样一个艰难之际，连先知都不敢求问神，因为呢，他已经绝望了，啊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。那么，他向神求问什么呢？求神拯救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吗？还是拯救他本人脱离巴比伦人的手，或者说是脱离犹大人的手呢？他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前途究竟会怎样。啊，他心里为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却主动地对他说：“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”哎，主在这里啊，呼召他，让他起来祷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为难，啊，不要丧胆，你要向我求问。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前一次我们讲到了呢，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在之前也讲到过，神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乃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些呢，其实都不是指的眼前的事，指的呢都是以后的事，不仅是70年后的事，还是指着70年之后很久远的事。所以神对耶利米说是又大又难的事啊，因为呢，在他的那个年代，在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说，他都是不能理解的，对他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当神在那里呼召他说：“你求告我。”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那么，当你把整章33章读过以后，你就会像先知一样睁大了双眼，在心里惊叹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但正是在这里所启示的又大又难的事，成为。以色列这个国家，1年之后国破家亡，被掳到异国他乡的犹大百姓的盼望，啊，犹大百姓的盼望是 以什么为依据的呢？就是以耶利米书的第33章为依据。那根据是什么呢？就是70年后，先知但以理为自己的这个同胞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发现，在耶利米书里有这样的预言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神所指示他的又大又难的事，就是70年之后，犹大必再一次的归回重建，啊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么，这又大又难的事，还有呢，这个以后的一个更久远的应验，我们稍后再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先来讲的是第一个大点，从绝望到盼望，关在囚室里。这就是一个绝望的事儿，而且他还是被关在一个已经被围困1年的这样的一个城里的囚室里，那可以说是囚中之囚，所以是绝望中的绝望。啊，耶利米已经落在如此的地步。在这样一个双重绝望里，神的话第二次临到先知。我上一次特别说到，神一边给我们绝望，目的是让我们归向他；一方面又给我们盼望，叫我们向他求告。感谢神。所以说，无论环境多么绝望，神仍然能够用各种方法来寻找、来启示、来鼓励我们，并给我们安慰和出路。那么，神在启示之前，他先有一个暖身的提醒。啊，这个传福音的人也好，传道人也好，他们都会在讲正题之前，会有一个暖身的啊提示，或者说热场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方式，也可以称它为技巧，啊，为的是呢，使这个弟兄姊妹这个聚会的这个气氛呢，啊，能够被提升起来，啊，这个大家的心门呢，都能够自然的打开啊，那这个神也是这样做的，他就在这里提醒这个耶利米，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提醒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，这个经文呢啊就在这个33章的开头啊，这个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。他说：“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。”在这里说了三个词，一个是成就，一个是造作，还有一个是建立。啊，说了这样三个字。那么我们这个和合本呢，翻译的多少有一点不那么准确啊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对这三个字稍微有一点考察。那么这三个字啊，是向耶利米显明神是谁。啊，保罗说：“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”当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慌。你就不会怕，你就不会为难，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所以，在这个神向这个耶利米启示又大又难的事之间，他先暖身的、温馨的 提示给耶利米，让他知道他是谁。那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位创造世界、维系宇宙的主宰。那么，"成就"这个字，在这个原文里，它的意思呢是创造。啊，"成就"这个字在原文里是创造。这个，所以说，第一个方面，神向耶利米启示的意思是，神是一位创造者。哎，神是谁呢？他是一位创造者。那么第二个字叫做"造作"，这个"造作"也是个神的创造。第三个字"建立"也跟创造有关，所以这三个字啊都跟创造有关，但是呢又不一样。那我们来请胡弟兄帮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43章。以赛亚书的第43章第7节，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7节，好，我来读啊，43章第7节，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的，所造作的。哎，在这里异曲同工啊，也是三个创造的词啊，一个是创造，一个是做成，一个是造作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希伯来原文，创造呢有三个词，第一个词呢，就是这里所说的耶利米所说的成就，以赛亚所说的创造，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，如果按照音译的话，就是巴拉，巴拉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没有材料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人只会制造，不会创造。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只会制造，制造的意思是你得有原料，而且原料呢要预备齐全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能够造好。那没有原料，中国有一句话叫"巧妇难为无米之炊"，对不对？你又能做什么呢？所以说你得把材料啊，样样都备好，你才能做好。比如说，昨天我儿子说要给我做一个老牙宝，他要把所有的材料呢，包括这个青江菜呀，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火腿肠啊，都预备好当然最主要的还得有一只鸭子，把这些都预备好。结果呢，要出锅了，他发现缺了一样香菇，所以说你看见，所以这个你要想做一个这个特色菜，那你就得样样的原料都准备好我们叫食材但是呢，这是叫制造，人只会制造，但神呢，在这里用的一个字叫做创造，巴拉，从无到有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，非常的清楚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巴拉。那第二个，这个希伯来创造的字，叫做耶窄。耶窄，那这个耶窄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泛土成形，这个词儿有点难懂啊。泛土成形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比如说 我们做一个杯子，或者做一个碗，啊，当然现在是用塑料做，或者是用这个纸做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说的是要用泥巴做。你用泥巴怎么做一个杯子，做一个碗呢？首先你得先做一个模型，哎，把这个模型做好了，然后把泥巴怎么样啊，摔在里面，哎，然后呢，你在这个。把它打磨，最后成为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碗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意思。所以圣经在这里，在以赛亚书这里用的是什么呀？做成啊，做成啊。那么在耶利米说那里所说呢，叫做造作。哎，就是说呢，在以弗所书那里说的是什么呢？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，哎，那个效法耶稣基督原来的效法就是磨成，就是有一个模型，然后把我们这个泥土放在里头，泛土成形，哎，就使我们定型了。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模型，啊，我们呢就是那个泥巴，把我们放在耶稣里造就。最后，泛土成形，就变成耶稣的样子了。啊，就像这个，我们都如同照着镜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跟主之间天天亲近主，这都是照镜子。然后慢慢的，我们就变成主的模样，变成主的荣耀。这《哥林多后书》说的多清楚啊！哎，如同主的形状，哎，这叫泛土成形。那第三个创造呢？这个叫做亚沙，啊，第三个创造叫做亚沙，这第三个希伯来字，它的意思呢就是制造，意思是要木匠得根据木材，他才能做出椅子、做出凳子、做出桌子。哎，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啊，我们所看见的啊，这个以赛亚书。43章第7节说的这个造作，非常的清楚啊，所以说这耶利米书啊，他也是在讲这个，这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，所以这三个字啊，同时出现了，它出现在以赛亚书，也出现在耶利米书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，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就说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是在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啊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神的创造，这三个步骤都有，一个是从无到有，一个是泛土成形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要用材料，那什么材料啊？对不对？在示拿地，人是用砖啊，在那里用土烧砖来造巴别塔，但神呢是用石头，所以以色列的祭坛是不能用砖头的，是必须用石头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要不经过任何的加工。就是在上面不能动人的手，哎，这是以色列的祭坛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。所以那用材料做什么材料呢？耶稣基督，他既是创造者，他又是材料的提供者。哎，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长大成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，它又是模型，它又是材料，它又是创造者，它又是制造者。哎呀，多么奇妙！就好像它既是祭司，它还是祭物，它还是祭坛。哎，这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的一件事情。感谢主啊！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，它是以创造的身份。啊，提示耶利米， 啊，我是创造者，你又有什么这个想不开的呢？你又有什么绝望的呢？我是那位创造者，你绝望的是啥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也有一点小小的绝望，啊，这个没有办法啊。今天小华呢家里有事不能来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后面这个吃完饭这一摊的事儿谁来做啊？小慧也不在啊，所以说我都有点绝望。当然呢，我就后来就想，那我可以讲到不能够洗碗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这神就在我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提醒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一个功课。那这都是小事，这不是大事，这不是又大又难的事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我就在主面前学习，每一步都要靠主。啊，上个主日呢，是抬头又下了一场大雨。啊，我也很担心，啊，因为大人大家都是老人家了，能不能来聚会？结果呢，来的还很齐全，所以说呀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要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所以神现在告诉耶利米他是谁？啊，我们知道呢，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15章开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，啊，这个罗德被掳了。这亚伯拉罕呢，就为了救自己的侄子，救自己的弟兄，就把他抢回来了。结果这个罗德呢，不懂事，不知趣儿，他没有跟亚伯拉罕回家，没有跟他回到迦南地，他跑到索尔去了。哎呀，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安慰他，说：“亚伯拉罕呐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。”这亚伯拉罕就说了：“你赐福给我有啥用啊？啊，你说你要给我儿子，到现在我还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心里头都很失落呀，很难过呀。哎，你给我再多，你赐福我再多产业，将来承受我产业的就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，你给我有啥用？”啊，我不过就是孤寡一人呢。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，你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”神就给他应许，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他。哎呀，太奇妙了，太宝贵了。哎呀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你的心里头不会犯难，不会犹疑，啊，不会发愁。哎，我们这个人太会发愁了，啊，这个没事儿还得找个发愁的事儿想想啊，让自己睡不好觉。这是求神怜悯我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交托，也学会倚靠，感谢神。那么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，神是我们的出路啊。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。啊，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，这里说：“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”盼望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，在网上的弟兄姊妹，记住这些话。这个呢，就是神家里的911啊，就是神家里的110，在大陆叫110。或者120，后来就统一叫110，在美国就是911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叫耶利米333，啊，你把它记住啊，耶利米333，啊，大家都不要忘了啊，每个弟兄姊妹，你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过不去了啊，你的心里过不去了，你在想打个求救电话吧，不是 SOS 啊，是。耶利米333啊，你得把它记住啊，很好记啊。耶利米333，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啊，耶利米33啊，333，我求告你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答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啊，耶利米333啊，把它记住。这节经文呢，就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“你求告我”，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。啊，这不是一个劝勉的话，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。它原文就是命令式。他神在催促耶利米，你现在可以起来求告我。为什么呢？此时的耶利米虽然已经领受了神要将被掳的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，啊，70年后神已经告诉他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看见眼前的这个情景，看见眼前这个环境，耶利米还是心里很沮丧。哎，他心里头很难过，啊，这里面有疑惑，有恐惧，有惊讶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，神说了，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此地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他是一个好先知，是一个真先知，主的话他如实传讲，不敢打折扣。他也不敢质问神，他在想这事儿如何能成就呢？这对他来说是又大又难的事。那慈爱的神呢？他了解先知的困惑，他现在的处境，他就主动打开疆域，说：“你要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”哎，是这么一个。光景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里面有这样属灵的分量。那神要启示什么呢？是你所不知道的，又大又难的事。这里这个大，啊，这个英文圣经啊，是翻译成叫 mighty。啊，mighty 这个词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，比那个 great 还要大，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，啊，令人这个非常惊叹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，是从未有过的。我们如果求告神，神就把这样的伟大的事赐给我们，虽然我们是难以理解。但是神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点是从危机到转机。这个词啊，我在昨天这个唐山查经的时候提到过啊。那么，从危机到转机，从个人的经历来讲，我们不叫转机，因为人都是在期待转机。啊，比如在唐山有一个姊妹，啊，这个姊妹呢，她得了这个帕金森症，这个几乎不能走路，她就要靠吃一点药啊。一天只能走1个小时，啊，非常的困难，啊，非常的痛苦。他就说：“主，你为我祷告，让主赶紧把我接走。”啊，这厌世了，啊，所以说我说我能这样祷告吗？对不对？啊，神都有神的时候，我这一祷告，神都缩短他的时候，就把你接走了。我们大家一有难处，主啊，把我带走吧。你觉得合适吗？哎，所以我就劝他，我说要在你的这个难处当中好好的仰望主。他就有一个期待，据说呢，这个北京啊有一个医疗团队，说可以治他的这个帕金森，啊，说是给他动手术，在脑子里动完了之后，他就能够健步如飞了。我说大概不可以，啊，大概不可以，哎， 我说这个一个是你的年龄，一个是你的状况，我说那个一个是他的宣传，啊，我说这个都有问题啊，我说你不要期待转机，你要学会转换，啊，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就什么时候刚强，他有一个转换，他一看自己呀。那就是没有指望了。他一仰望神，就靠主有指望。所以保罗说，他可以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如何处丰富。他随时随在，他都得了秘诀。你看，他学会的那个功夫是什么？转换。这是我们个人的角度。你要学会转化，就是当你为难痛苦的时候，转过脸来，仰望神，啊，求告神，神一定把你带过去，我相信这一点，啊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要用转机呢？因为这个不是从人的角度，是从神的角度。我说过了，神一边给人绝望，左手给人绝望，右手给人盼望。哎，这个就是说，神告诉你会有转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能想象，此刻呀，巴比伦人正如火如荼的攻打耶路撒冷，啊，炮声隆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守城，城中的这个犹大百姓的房屋都要拆下来。甚至犹大的宫室都要被拆下来，为干什么呀？筑成高垒，抵御仇敌的这个刀剑，对不对？在耶路撒冷有饥荒啊，人人自危，性命难保啊！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啊，我们来看第五节啊。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，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。他说：“我掩面不顾这城。”第五节刚说的这句话，到了第六节变什么了？来看看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先知书啊，你他难懂就在这里啊！你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给你的这个光照和启发呀。你根本就明白不过来。第六节，刚才第五节是个绝望，第六节都是个希望。看呐，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、安舒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，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。这耶利米就困惑了，说你刚说了要把这城灭了，这转脸这上句话还没说完呢，下句话你就说呢，你要使这个城痊愈，使这个城得安舒，使这个城得医治，这你让我怎么能信得上来，对吧？那如果神跟我这样交流，我也一下子也接受不了啊，这是个事实啊。那很多人就说了，那没事儿，耶路撒冷还有救，可是神说了一定要毁灭，但说他要。又要使这城怎么样痊愈得安舒，得医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，第七节和第八节。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如起初一样。我要除掉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像我所犯的罪。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干犯我、违背我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看见，神要使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像起初一样。这个启示指向70年以后。那么，不仅南国犹大要被归回。就连150年前北国以色列被掳的也要归回，建立他们像起初一样，这就想起让我们想起 大卫和所罗门的鼎盛时期，像起初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以色列国起初的时候，那不应该是追溯到亚伯拉罕，对吧？因为那刚刚开头，他还这个从迦南到埃及，对不对？哎，到南地，他还在那里流浪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游牧民族嘛，哎，不能追溯到那里，那应该追溯到士师记。啊，今天交在这个非利士人手里，明天交在米甸人的手里，好像也不对。那应该顺他从哪里开始啊？不是从扫罗年间，而是从大卫年间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他就建立这个以色列的国，变成繁荣鼎盛时期，到所罗门的时候达到巅峰啊，甚至远方的国像示巴女王都来朝见他，给他纳贡。哎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所以我要建立他们像起初一样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恢复大卫和所罗门的鼎盛时期。那么耶利米想，这你又诓我的吧？你说这话，谁能信呢？哎，这个你不要欺哄仆人啊！这说句实在的，那圣经都有啊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？这里还说了一个字，他说什么呢？神说呀，我要除掉他们的罪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。罪，人是做不到的。啊，在新约福音书里，你会看见说什么呢？那些这个法利赛人攻击耶稣，说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他说：“你的罪赦了，那赦免罪只有神才能做，人怎么能赦免罪呢？他是健忘称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说他是在说这个虚妄的话啊。那么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，在这里。”说要除掉他们一切的罪，作何解释呢？这是又大又难的事。神如何除掉的我们的罪啊？他如何赦免我们的罪啊？我们到了新约，我们才能理解，是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，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我们的罪才得以除掉。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才得医治。所以说，这不仅是指向70年后的那一次回归，更是指向新约主耶稣基督的降临。非常清楚，这是又大又难的事。那对耶利米来说，对所有的人来说，还不用说，当时就是现在，都是又大又难的事啊！我们需要神怜悯这个耶利米书33章第9节啊，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称赞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、所施的恩惠、平安，就惧怕战惊。这耶路撒冷城啊，都成了索多玛、俄摩拉了，对不对？那将来要成为什么可喜可乐之城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看见，这一个可喜可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因为归回，以色列的归回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归回到世界上的一块废墟，而是归回到神的面前。啊，归回到废墟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，我们要归回到神的面前，也就是在神面前悔改，因信诚意与神和好。哎，这个是真正的归回。那么，既然讲到这样的归回，那么这个城就不仅仅局限在这地上的，在以色列的那座城， 而是指向所有悔改、相信耶稣的将来的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感谢主，就是神所设立的教会，这就是在地上万国人面前见证神的名字，使神的名得着颂赞和荣耀，教会就成为可喜可乐之城。哈利路亚！这多么宝贵！哎呀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又大又难的事。哎呀，这回我就里面开窍了啊！这个神把他的话点活在我们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、第11节、第12节。啊，在这里三次都提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要成为荒废、无人民、无牲畜之地。这等景象在一年之后城破就发生了。那么，一个城市被毁再重建，有点难。啊，像我们唐山，1976年7月28号，这个城就被毁了。啊，当时的死的人，官方报道24万，受伤的人16万，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字。啊，当我从这个里面爬出来的时候，一眼望去，一片废墟呀！啊，每走2步路就是一具尸体，你要跨过才行。然后是3天的大雨啊，人们接雨水煮饭，啊，那个饭呢，就是挖自己的家那个厨房，挖到米袋子就可以煮饭，然后呢，用这个油毡搭简易房，重建城市。很难啊！当时国内报的是7.6级，日本报的是8.2级。那后来呢？中国人又把它拱到了7.8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报8级，这个联合国呀就要派援助来。啊，派红十字会来救助你，这个国门就打开了。那时候是毛泽东时代，不能让间谍进来。哎，所以说呢，闭门锁国，你不能进来。原来联合国说了一个国家建立一条街道，那你说唐山还不成为一个世界最著名的一个城市啊？一个国家一个街道。多好！结果呢？闭门锁国，不，我们不外援，自力更生。结果呢？这回中央说了，全国各地各省、直辖市，一个省建一条街道，你说多好？哎，也可以啊。哎，结果当时的这个唐山市委书记叫许家印，他说了。不行，我们自力更生，不要外援，自力更生，啊，三个人的活儿，2个人干，一个人抽出来搞基建。哎呀，这个唐山这个重建工作就变得又大又难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一个城市重建真是不容易啊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有一天要重建，33章11节，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并听见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。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，和起初一样。感谢神，神可以使大地复兴。那么耶路撒冷要回复，城市呢 要重新有人居住，人要敬拜赞美神，耶路撒冷就恢复了往日的职能。以色列的百姓要一年三次到圣殿敬拜神、献祭、感谢神。这就是我们所看见。有一天呢，神在这里说，第12节说，这个必再有牧人的住处，并有羊群躺卧在那里。那这里的牧人呢，就是指神设立在各城各乡的祭司，还有立位人。我们知道，每一块地、一个区域都有一个祭司城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他们有责任牧养百姓，教导他们神的律法。有一天，都会到这个地步。那后来我们知道，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有这样的记载，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。将来在普天下的教会当中，神都会设立他的牧者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侍奉神。所以这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族类，属神的子民。哈利路亚！啊，这都是神做的，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那到了15节就更厉害了，啊。第15节，当那日子，那时候，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，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。当时的犹大呀，没有公平公义久矣，如今的世界啊，没有公平公义久矣。那大卫这一个后代啊，大卫这一支的后代，约雅金、西底家，他们有没有公义啊？也没有公义。神却说要在大卫这一支的后代里兴起一个公义，啊，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。那这个公义的苗裔是谁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非常的清楚。这新约一打开就映入眼帘了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成就神的公义。那在这里我们来看第16节，神再一次提到他自己的名字，他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，我们的义。原文是耶和华七根奴。哎，这就是神的双名之一啊，就在耶利米书出现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西底家这个名字翻译过来，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啊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就好比说，圣经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有一个以诺与神同行，他生了个儿子，还记得叫什么吗？然后他就被取上升了啊，被神接走了。那以诺的儿子是谁呢？叫马土撒拉。哎，他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名字，就是他死的时候就降洪水了，这个世界就受审判了，对不对？那用今天的话说呢，他爸爸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？末世、末日。啊，谁见着他呀，都哎呀，末日来了！哎，谁看着这个马土撒拉说末日来了，洪水来了，审判来了，是个好听的名字吧？你肯定不会给你个儿子起个名叫末日，叫审判。在这里，西底家就给自己起了名字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那他走到哪里去，他都应该见证、传扬，啊，荣耀神的名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他是这样吗？他当然不是了，啊，他让这个城死了许多无辜的人， 流无辜人的血，背叛神，他又背叛人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西底家。他的父母是期待他呀，能活出耶和华的公义，活出神的见证，但是他没有活出来呀，所以他活不出来。神就直接启示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哎，人活不出神的义来，但神要成为我们的义。这中国字那义呀、啊。上的就是个羔羊，下头就是我。哎，披戴羔羊，做义袍，啊，神是我们的义，哎，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！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，啊，是整个的国度都被拯救，整个的民族都被得救，他的名要成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，这个他。指的是耶路撒冷城，感谢神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所盼望的、所期待的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我们讲第三点，从落空到落成。我本来想起个题目叫"从落空到落实"，但我不太喜欢用这个"落实"这个词，这个大陆的政府经常用这个落实，落实这个，落实那个，一样都没落实，啊，所以说在这里啊，我就想这个落成，哎，从落空到落成，耶利米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有没有落成啊？没有，落空了，一年以后就城破人亡了。最后的新耶路撒冷有没有落成啊？有，天使在那里说。宣告，这地上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神要回复祭司的职分，他纪念大卫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，还有祭司之约。所以在后面这一大段，他讲了三个约，一个是大卫之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，一个是祭司之约。啊。那么前面说的那些话呀，啊，说我要是这个城都要灭了，都要毁了，他说我要医治他，使他安舒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话听起来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那现在接下来呢，就更不可思议了。明明是罪孽深重，遭到神重重惩罚的百姓，明明是遭神废弃。转脸不顾的城，结果现在怎么样？有一个巨大的改变。我们看见，神的惩罚就是为使犹大人悔改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，后来犹大人悔改了没有？悔改了。这个神的这个方法奏效了，后来的犹太人再也不拜偶像。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他们再也不去拜偶像了。他们得了医治，还不仅仅是如此，啊，我们再来看，啊，那么耶利米书33章17节到18节，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，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。也不断人献燔祭、烧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，这就使我们想起大卫之约啊，我们就不找了。大卫这个之约在哪里呢？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这是大卫之约。啊，你的后裔必不断人坐在宝座上，对不对？很清楚。那祭司之约在哪里呢？我们也不找了，在民数记25章12节到13节。因此你要说，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，这约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，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。哎，你看。 祭司之约吧，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哎，这是祭司之约。第三个叫亚伯拉罕的约啊，在22节啊，耶利米书33章22节，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，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，我必照样使我仆人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。天上的万象是在说什么呢？是在说到天上的星。哎，创世纪15章3到6节，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拉罕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啊，在还在国内的时候啊，我在学生聚会里就讲到这一段，神给我一个特别的看见。当神对他说了这些话，领他出去看天上的星星，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的时候，这亚伯拉罕呢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得出去看星星，然后回家看他老婆的肚子，看星星，看肚子，看星星，看肚子，都没有动静。亚伯拉罕整整等了25年呐、所以弟兄姊妹。大卫说：“我再说，你们要等候耶和华。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第二个就是海边的沙，在创世纪14章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所以神要使。”以色列的百姓，要使那些祭司、立位人都要多起来，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，都是侍奉神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来看，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约呢？啊，神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约呢？我们看19节到26节这一段。神两次发誓，一个是在20节，一个是在25节。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，就能废弃我与大卫所立的约，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我与祭司所立的约。弟兄姊妹，天地为主作证，日月。为主彰显啊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证。神在这里是这样说的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感谢神，对于失去以色列，对于失去国家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信息。如果他们真相信神的话，他们就听主的话，投降巴比伦，他们就可以在70年后在主面前回归，多好！但是他们不肯，啊，他们不肯。那么70年后，在这个。但以理书9章18节到19节，啊，但以理就禁食、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他在祷告中是这样说的：“我的神呐、求你侧耳听，睁眼耳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。”乃因你的大怜悯，求主垂听， 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在此时此刻，在你的生命里，在你的生活中，是不是也如同当时的耶利米，也如同当时的犹大的百姓，感觉困难重重，无法逾越？你也是心情极其沮丧，觉得神抛弃了你，你的人生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意义，甚至你没有办法开口向神祷告。盼望今天的信息成为你的鼓励，使你走出困境，重新将你的眼目调转，定睛在主的身上，向他求告。记住耶利米333。啊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将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，神要应许我们的祷告，成就我们的呼求。感谢神，今天呢，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。